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铺。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收听欢乐卡恰铺。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四，我们要来进行方舟探险去认识动物咯。但是呢，在进行栏目之前，嘿，我们要先来庆生啦。今天我们有几位寿星呢？我看看，有两位寿星，10月22号的寿星，一位是来自天津的恩琪，还有一位是浩洋。哇，恩琪跟浩洋都是2010年出生的哦。恩琪呢喜欢画画，还有唱歌，还有非常喜欢听欢乐卡恰碰，特别喜欢树墩子学校还有侦探事务所。恩琪呢超级超级超级喜欢立新社长的。恩琪说每天听欢乐卡恰碰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啦，好希望周六周日也有节目呢。目前没有，但是周六周日的话，也许你可以再重听一遍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节目。因为呢，立新姐姐做节目手脚没这么快，所以现在一个星期可以做出5集来，就已经差不多是极限了。恩琪的生日愿望呢，除了希望周六周日也可以有欢乐卡恰碰之外呢，还有希望妈妈给她生个妹妹。其实呢，恩琪她的名字的由来是很特别的哦。恩琪的妈妈说，恩琪这个名字啊，来自于《奇异恩典》这首歌曲。2006年的时候，恩琪的妈妈被医生宣判不能生育了，可是没想到2010年的时候，恩琪妈妈还是怀孕了，并且生下了恩琪。给她起这个名字啊，就是希望恩琪记住她的存在是神奇妙的恩典，也希望恩琪一生沐浴在神奇妙的恩典当中。妈妈呢也特别要祝福立新姐姐还有欢乐卡恰碰的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平安喜乐，福杯满溢。谢谢恩琪还有恩琪的妈妈，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上帝在你们家中做了这么奇妙的事情。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小朋友也能够在生命当中体会到上帝奇妙的恩典哦。好，我们另外一位小寿星呢是浩洋。浩洋喜欢踢足球，爱好是足球比赛。浩洋的心愿呢是希望可以踢世界杯。哇，希望你的心愿也可以实现哦。不晓得浩洋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意义呢？欢迎浩洋也来信跟我们分享哦。那今天立新姐姐要送给浩洋还有恩琪的生日祝福，在圣经以赛亚书第51章7到8节，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名，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
也许在生命当中有时候会遇到有人骂你，或者是因为不理解你，所以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希望恩琪还有浩洋永远记住，上帝的公义是实实在在并且永远存在的。只要你们经常将上帝的话语存在心中，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上帝会帮助你们，以他的公义保护你们的。所以不用害怕这个世界，也不用害怕别人说什么，因为神与你们同在。祝福恩琪还有浩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生日快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方舟探险区的时光哦。
挪亚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
真的啦，你看就在那里。
那我眼睛借我借我，我也要看。哇，是大象，还有斑马，
还有长颈鹿，
还有小白兔啊，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
好，我们走我们走。
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想更近距离的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赶快跟着我们一起
方舟探险去。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跟着立心姐姐一起方舟探险去。你喜欢狗吗？有些小朋友很喜欢狗，有些小朋友会怕狗。立心姐姐是属于这两者的中间。如果是小的狗，我会不怕；如果是很大的狗，我可能就有点害怕了，除非它很温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就是一种体型高大，外观也十分的威猛的狗狗哦。那你说立心姐姐怕不怕这种狗呢？说实话，我有一点点怕，因为它有点大只。不过我们现在在录音室里很安全的，那我们就来认识德国牧羊犬。我们刚才说呢，德国牧羊犬体型高大，外观威猛，你可能看过它，它有尖尖的耳朵，比较修长的嘴巴，身上呢是黑色以及一些深的褐色，还有一条蓬松的大尾巴，说真的有点像狼的形状呢。也有人说他们是德国狼犬，很多的警犬都是这一种狗哦，也许你曾经看过它。除了当警犬之外呢，因为德国牧羊犬他们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动作敏捷，而且适合活动的工作环境，他们可能会被分配各种任务，像我们刚才说的当警犬，甚至呢上战场当军犬哦，当兵哦，或者是在发生灾难的时候当搜救犬，去救受困的人，或者是帮助盲人当导盲犬，或者当牧羊犬，或者有些人是把德国牧羊犬养在家里当宠物。咦，为什么德国牧羊犬他们可以胜任这么多不同的任务呢？我们来好好的认识它吧。德国牧羊犬是狗里面的一个品种，是在1977年的时候正式命名为德国牧羊犬的。不过在中文里面，有些人会叫它德国狼犬或者是德国狼狗。那我们刚才说它的颜色是黑色、灰色或者是深褐色，原产于德国，
1880年代的时候，德国各地都有这种德国牧羊犬了。那时候呢，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牧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军人招募了德国牧羊犬作为军犬，并且呢特别的去培育他们，让他们呢可以更加的聪明，并且更加的强壮。现在的德国牧羊犬在所有的狗狗种类的智商排名中可是前三名哦。狗啊是分很多种类的，那前三名有谁呢？第一名智商最高的是边境牧羊犬，哦，他们也长得很可爱。第二名呢是贵宾犬，第三名就是德国牧羊犬咯，他们可是遥遥领先在上百种的狗狗里面呢。而且呢，德国牧羊犬也有家谱哦。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家谱吗？我们弹钢琴的时候看乐谱，做菜的时候看菜谱或者是食谱哦。家谱写的是，例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爸爸妈妈上面的祖父母叫什么名字，祖父母上面的曾祖父母叫什么名字，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一样，一份家谱里面会有这个家族里面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名字。诶，德国牧羊犬也有家谱耶。资料上面说呢，目前德国牧羊犬的血统基本上啊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祖先哦。他们的祖先是一只名叫霍兰德格拉夫拉特的德国牧羊犬。那这一只霍兰德格拉夫拉特呢，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的后代呢成为了目前德国牧羊犬三大血统的源头哦。这三大血统的名字是劳姆兹血系、老库安杜血系还有老塔多血系。目前呢，世界上超过一半以上的德国牧羊犬都是来自老库安杜血系的。小朋友如果觉得记不住没关系，因为我也记不住。如果之后你要专门去钻研德国牧羊犬的家谱，你可以再认真的把它记下来。重点是呢，我们要知道德国牧羊犬是有家谱的，而且它的家谱可以往回推推推推算到它100年前的祖先呢。哇，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咯，是有人帮德国牧羊犬写下家谱的，并不是它自己会写家谱。那小朋友，你知道你的家谱长什么样子吗？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你可以问问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面有没有家谱或者是族谱哦，也许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内容呢。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德国牧羊犬，他们智商很高，体格又很健壮，而且呢又非常的敏捷，所以他们可以胜任很多的任务，包括上战场打仗当一只军犬。可是当一只军犬也不容易哦，需要受过严格的训练才可以。待会儿呢，节目的后半段我就来与你分享一只叫做卢卡的军犬的故事吧。那么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赞美之泉的《耶和华是我牧者》。
Yeah.
圣经的诗篇23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一起当主的小羊吧。
你要听什么啊？
哇啦大大本，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今天我们在方舟探险去认识高大威猛而且有点帅气的德国牧羊犬。那我们刚才说到德国牧羊犬呢，他们可能会上战场当一只军犬。现在我要跟你说一个军犬的故事。这只军犬呢，它的名字叫做卢卡，它是一只美国的军犬，是一个美国大兵。哇，它长得也是非常的好看，是一只长得很帅气的德国牧羊犬哦。它曾经跟着人呢，分别在阿富汗还有伊拉克打了很多场的战争。也许你会问，诶，狗又不会拿枪，又不会开战斗机或是坦克车，那狗狗上战场能做什么呀？当然有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呢，狗狗可以用它敏锐的嗅觉闻出哪里有炸弹。如果前方有敌军埋藏的炸弹，狗狗就可以做出反应，让军人呢不至于因为去碰到炸弹而受伤或者是死亡了。可是有一年，卢卡在阿富汗打仗的时候，他要搜寻埋伏在地里面的炸弹，哦，不小心引爆了炸弹，卢卡狗狗被炸伤了。爆炸一发生，哇，士兵们马上把卢卡，当然是人类的士兵，人类呢扛着卢卡把他送去医护室。幸好啊，抢救的非常及时，卢卡慢慢的休养之后呢，他康复了，活了下来。可是他却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左前脚，而且呢，他不得不提前退役，也就是他不能再上战场了。可是呢，就因为卢卡协助人们发现炸弹，让好多人不至于因为被这个炸弹炸死。可以说啊，卢卡救了好多好多人的性命。于是呢，国家决定要给他颁发一个迪金奖章，这个最高荣誉。迪金奖章是专门发给在战争中对人类有帮助有贡献的动物的一个荣誉奖章哦。我有找到一张照片，是卢卡少了左前脚，但是呢，他坐在那里对着镜头，露出一个很像在微笑的表情，脖子上就挂着一枚迪金奖章哦。现在卢卡已经离开战场了，可是曾经跟他一起作战、一起打仗的战友们依然会牢牢地记住卢卡这个忠心的好伙伴。 这可是真实的事件哦，真的有卢卡这只狗，它也真的失去了一条腿，它也真的救了很多人，而且也真的被颁发了迪金奖章。刚才我们说迪金奖章呢，是颁发给在战场上有帮助人或者是有救人的英勇的动物英雄。目前呢，现在已经有34只狗、32只鸽子、4匹马还有一只猫获得了这个特殊的荣誉呢。当然，丽欣姐姐本身呢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战争的，战争会让好多人死掉、受伤，或者是不得不离开家人，或者是会失去很多的东西，而且战争都会带来好多的伤害，我不喜欢伤害，所以我也不喜欢战争。真的很希望有一天这个世界上可以再也没有战争了。不过我们也看到德国牧羊犬真的是一种又聪明又帅气而且又忠心耿耿的狗呢。不晓得小朋友你喜不喜欢狗呢？你喜欢狗是大狗还是小狗呢？是长毛的狗还是短毛的狗呢？欢迎你留言或者是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动物哦。
哎呦，好多油啊！
丽欣姐姐，怎么了吗？是沙拉油还是防晒油啊？
不是啦，是小朋友写来的电邮啦。
写电邮啊？我也想要写电邮给丽欣姐姐耶。要怎么写啊？
只要把电邮寄到汉语拼音的欢乐 at 良友点 net 就可以啦。
我不会拼音哎。
哦，那你就打 HUANLE at LIANGYOU.NET。
哦，好好，我会了，我会了。
可是我们就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你跟我说话就好了，干嘛要写电邮啊？
哦，对哦。
星期一，
瘦墩子学校。
星期二，
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星期三，
幸福大转盘。
星期四，
宝舟探险去。
星期五，
卡恰碰侦探事务所。
让欢乐卡恰碰陪你欢乐每一天。
欢迎收听，加入欢乐卡恰碰。
蒙恩是为了见证上帝的恩典，蒙福是为了与人分享生命的祝福。
主恩典何等美好。
良友电台2020年第四季主题，祝福声声入人心。
主恩丰富奇妙。
愿我们在生活中见证分享上帝所赐的恩典与祝福。
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我是丽欣姐姐。今天的主题是神掌管一切的历史。经文在但以理书第八章15-27节。但以理书第八章15-27节，请小朋友先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但以理书第八章15-27节，但以理在巴比伦王朝快要结束的时候见到了第二个异象。根据经文，身为天使长之一的加百列特地为但以理解释了这个异象，也说明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历史。绵羊是波斯的国徽，也就是国家的象征，所以长角的公绵羊就是代表强大的波斯帝国。 波斯先后打败了西边的巴比伦还有吕底亚，又战胜了北边的亚美利亚和西古提，以及南边的埃及，但后来呢还是被独角公山羊打败了。这只公山羊指的是谁呢？原来是指后来兴起的希腊帝国。这只公山羊头上的独角呢，指的是他们伟大的君王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帝国分裂成四个小国，这就是独角折断长出四个新角的意义。其中一个新角上又长出一个破坏力强大的小角，这个小角呢，应该就是指严重的逼迫基督徒毁坏圣殿的安提阿哥四世，他自以为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天神。不过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后来却在他位高权重的时候突然就重病死亡了。但以理虽然看完这个异象之后太过惊吓而病倒了，但是呢，当他稍微痊愈了之后，他就起来继续进行他的工作还有职责。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忠心、非常尽责，而且对上帝谦卑又顺服的人。也许呢，这几章里面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小朋友还没有办法很快的了解，但没有关系，因为这本来就稍微有一点难度，就连大人也不见得能够容易明白，所以慢慢来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但以理那样忠心顺服神的精神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你掌管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事物，请你帮助我能够像但以理一样寻求你心意，明白你的心意，就算无法完全明白，也能够学习谦卑顺服、忠心尽责。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一次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九章1-3节，还有20-27节。但以理书第九章1-3节。还有20-27节。
他掌管世界，在手中他掌管世界，在手中他掌管世界，在手中他掌管世界，在手中他掌管
小朋友，
在手中他掌管
大哥哥，
嗨，
这首歌曲叫做他掌管世界。小朋友，在歌曲当中你听到上帝掌管世界上哪些东西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那就先跟你说拜拜咯。欢乐卡俏碰还有丽欣姐姐与你明天再会。
他掌管波斯马，他掌管龙泉涌，他掌管